在几个礼拜以前走出去怕活出盼望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圣经提醒我们，在一切的难处里面，在一切的惧怕里面，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不要我们活在惧怕里面，因为惧怕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相对的，神要我们活在刚强仁爱谨守里面，要专注神所给我们的能力，要让生命充满了爱，要有一个谨守的心，以事实来面对恐惧，是不是啊？我们不否认这个病毒的可怕，的确很事实是可怕，我们要面对事实，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要该常常洗手就刚刚常常洗手，该做保护措施的我们就去做，我们不能够否认事实，我们也不能忽视事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仍然掌管一切。与其专注这个惧怕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病毒，为什么不专注在我们可以依靠蛮有能力的主？所以今天让我们就专注在神跟他的话语上面，让我们进入灵果的成长系列第二讲，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刚刚读到的就提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系列这个关键经文。我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把它这个记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所做的是每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要专注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其中一个特质来加以探讨。而今天在爱中成长，我们就需要来专注谈谈保罗所谈论的第一个特质，那是什么？仁爱，也就是什么？爱，是不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第一个特质在爱中成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爱？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每一个人都会同意，爱重不重要？很重要，爱很重要。但是这个爱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还蛮难以界定的，是不是？同意吗？是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了哈，我可以说我爱我的妻子，我的旧爱，我爱我的孙子，我爱我的孙女啊，我爱。我也可以说什么？我也可以说我爱红烧蹄膀。哎，我确实真的很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孙子孙女哦，我也很爱红烧蹄膀哦。但是这个其中的爱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其中的含义却不同的，是不是？同意吗？那么当保罗说我们需要彼此相爱，那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第一个特质的时候，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啊？但是我们需要已经解禁，同样他写的另外一卷书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他就对这个爱是什么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剖析，是不是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这边说，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小的把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接着第四节，他开始说吧，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曾经听过这段经文，同意吗？是不是啊？事实上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大多数人都应该听过这段经文。在哪里听过？结婚的时候，在婚礼，同意吗？在婚礼常常听到这句话，这些经文常常用在婚礼上，在婚姻里面好不好？好，当然好了。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家庭的婚姻的话都有这种特质的话，你说这个婚姻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同意吗？我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当作婚姻的一个赞美诗歌。但是实际上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本意并不是要把它写成一首在婚礼上所使用的标榜诗或者是提醒诗，不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探讨原来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这是保罗写给当时居住在哥林多这座古希腊城的基督徒里面的那个基督徒的一封信。保罗要告诉他们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保罗要告诉他们拥有自然变化的生命会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因为在2000多年以前教会初创的时候，才开始没有多久啊，保罗已经意识到，即使在那个时候啊，保罗已经意识到基督徒已经偏行己路，弄错了真理，走偏了。因此保罗就告诉他们说，这里有一些是不属于基督的教义，绝对不是一个生命被耶稣改变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所表达的意义啊，真正的其实就是这几点，这就是他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要说了哈，这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尤其是这个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请你把它记下来，我向神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让他的心意可以深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一个超凡的充电，或者是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一个超自然改变的生命。什么是一个超自然改变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不对？他说这里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是一个超自然改变的生命。首先呢，它并不等同于拥有恩赐的生命，这个跟有一个恩赐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解释一下，你看第一节第二节他这边说什么，这保罗列出了一些恩赐，对，你注意到没有？这些恩赐我们甚至可以说，哇，这个很棒耶，是很超自然的恩赐，对不对？同意吗？他说方言，他谈到从神那边得到了一些启示，他谈到说预言的恩赐。我必须说这的确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恩赐，他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那如果你注意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前面一章12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些基督徒把这些恩赐放在高台上来颂扬。我们其实可以这样说了哈，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地方在很多方面像我们硅谷，像我们矽谷的旧金山三藩市，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地理上面看到哥林多就是落在一个海湾的半岛上面，它被海洋包围着，对，注意没有？好，因此它是一个航运运输中心，它是一个旅游的中心，它也是一个金融的中心。各位，我这么一描述，你有没有想到就好像我们的旧金山一样，是不是？在那里他拥有来自世界上各种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成为企业家，他们成为控股公司的一些 人才。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就带动那个地区的繁荣发展，真的就像我们湾区一样了，我们湾区这样同样那边的教会就跟我们这边教会一样，充满了绝顶聪明、超级有才华、有恩赐的人。我们也可以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是一个成长中的教会。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震惊的提醒，他说你们要注意啊，教会可能有成长，教会可能可以帮助人，教会也可能有一个很震惊的强有力的正道， 有一个很感人的敬拜，有一个很纯净的教义的教导，但是在这一切当中，可能仍然失去一个最最重要的，没有爱。或许让我们先跳到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等等等等等。他讲什么？啊，如果你去读这封给哥林多人的信，你如果了解上下文的话，你就会理解到啊，你就会理解到第五节跟第六节这些经文，其实是保罗针对当时所有哥林多基督徒所欠缺的。他们没有耐心，他们脾气暴躁，他们很粗鲁，他们很高傲，而且他们总是扭曲，是变态。他们的确很有恩赐，他们的确很有才华，他们在人的眼中是很成功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很糟糕很差的态度，总要开启争端，总要彼此伤害对方的感情。我必须告诉各位，我们真的需要注意这一点，这个提醒。在我们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做 Tim Keller， 我想大家都听过，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我们现在的美国文化当中，所在意的是你聪明吗？你是最好的吗？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生产力？你达到目标了吗？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暴躁又易怒呢，如果你只是一个怪异古怪的人物呢，他说我们一般的文化里面说不必在意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的？当今我们的社会里面，无论是左派右派，我们所强调重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得胜？无论你当前的目标是什么，重要的是要赢，要赢得胜利，要赢得积分啊！谁在乎你粗鲁傲慢敏感不安吹嘘狂傲？不在乎了啊！这种态度说实在的也正感染我们现在美国基督徒教会里面。实际上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最令人恐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个教会可以超级成功，或者说一个基督徒在事工上也可能很有成就，甚至可以说是超级成功，却实际上根本没有成为一个耶稣真正的追随者。这段经文其实是对应着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面，各位如果去注意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登山宝训的结尾，耶稣就论到末日的审判，他说啊，那个时候人们会来找我，然后怎么样，然后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就像哥林多前书这边四章这边说，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请你注意耶稣的回答，他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在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在事工上可能会超级成功，却不是真正的为耶稣基督在做事啊！而且说实在，显然的是什么？根本不认识耶稣。而且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想当然有可能，当然有可能。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请你容许我再说一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有时候，身为一个传道人，最痛恨，不是痛恨，最痛心的是什么？当我看到一些传道人，甚至一些名牧师，他堕落，他失败，他跌倒，看到那些头条新闻，有名的牧师晚节不保跌下去了，哎呦，年轻的牧师受不了诱惑，婚姻坏情，这种事情好像永远不会停止。我真的感到非常痛心。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想一想，我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蛮清楚的，在我们美国教会的美国的基督徒里面，包括我在内，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无论在商业上还是政治里面，我们常常是根据什么来跟随那些领导人？看他们有没有才能，对，同意吗？我们倾向于根据他们的恩赐来决定跟不跟随他们，是不是？特别是教会的带领者啊，这个人有 讲到恩赐的传道人，哎呀，所以我会听他讲到，哎，这个人讲的实在不像，我不来了，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哎，他是有恩赐的领导者，所以我要专注要跟随他。哎，他是有这么样的才华，有魅力，我要留在他教会里面。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一个退休会里面，有一个姐妹问那个带领退休会的讲员，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呢，哎呀，他讲道真棒，是公认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最棒的。”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个婚外情，教会请他离开，你说这怎么办呢？你知道他的意思吗？就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倾向于用他们的恩赐来评判我们的领袖，来牧师，我们要决定要跟问谁他。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回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耶稣提醒我们要什么？防备假先知。他说假先知假教师会来，耶稣也给我们一些衡量某一些人是不是偏离轨道的方法。他说啊，实际上他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那个人是不是偏离轨道的，是不是耶稣基督追随者的一个方法。他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他是不是说假教师可以透过他们的恩赐来认识他们？是不是？不是的。耶稣说借由他们的什么东西来认识他们？什么？果子。借由他们的果子来认识，不是透过他们的成功与否，不是透过他们的恩赐，而是透过他们的果子来认识他们。他们的果子就是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他们自己和他人身上产生什么样的果子。他们有没有显出爱？他们有没有显出喜乐的成长？有没有显出仁慈的成长？有没有显出温柔的成长？我必须说，即使在教会里面，即使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带领者非常有恩赐，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没有耐心，自私高傲，没有节制，这就是正保罗所提到的。这对我哈，我相信对这边在各个地方的基督徒都一样，是一个很重要很扎心的挑战，是不是？我们有。然后第二点，保罗指出啊，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一个超自然改变的生命，并不等同于道德高尚的生命。这个过跟个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不一样。保罗在第三节他说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身焚烧，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仍然怎么样？仍然与我无益。请你注意哦，这其实蛮有意思的哈。他在跳到这个地方，这些描述是不是讲到恩赐什么才华的？不是，朋友，他不讲才恩赐，不讲才华。其实保罗这边所提到的是当时所谓的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那些美德，那些道德来加以阐述。你看看这两个，他的历史，他说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是一个很棒的道德表现，是不是非常崇高的道德程度？是不是？今天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大概不太多了啦，哈，是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施舍而已哦，这个人非常自立穷，你想想，我所有的都周济穷人，你们想所有的，那么你周济下来，你得到什么？你也没有啦，同意吗？你把所有人都出去了，你也不，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可能就是你自立帮助穷人，自己怎么样落在生活在一个困苦里面当中。非常棒的，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那是一个道德承诺，这是提醒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有没有一个舍己的观念。然后他也说什么，或者是如果我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如果我们了解到当时的背景的话，这些基督徒因为坚持信仰被抓到竞技场里面去喂狮子，被绑在木柱上淋上油烧的，他们愿意为信仰而牺牲生命的人，即使危在旦夕，即使要 被抓到竞技场里面是面对狮子，即使要面对竞技场里面被绑起来淋上油浇上去，也会为了捍卫正统、捍卫信仰以及对抗那些自由主义者。保罗说什么？对了，你可能都做到这一切非常棒，但是你的内心里面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改变。哇，你可能有百分之 110%的智力帮助穷人，完全出去，你有110%的智力委身于政教，甚至你会为此而死，但却是一个偏离主道的人，根本一点都不像耶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里有个问题啊，世界上有什么会促使某一个人将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啊？或者说，如果不是耶稣的爱，会以烈士的身份在烈火当中为信仰而死的，可能吗？可能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被爱以外的东西所激励是可能的，很可能的。那是什么？是什么会促使人不因着爱做这些事情呢？保罗在第一节经文里就有一个暗示，而几乎所有的人，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被涵盖到。他说什么？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什么？明德罗或想的吧。明德罗想的吧，明德罗想的吧，到底有什么不好？你知道明德罗，罗跟拔是什么？是乐器，就跟鼓跟钢琴这一样的，是什么？是乐器，是吉他都一样的，是吧？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他们？保罗对他有恨。请注意，除非你对当时的文化的背景有一点了解，否则你就很难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许多的圣经学者同意，这指的是在哥林多当时各种异教寺庙里面所进行的一些崇拜现象。在当时其实就跟我们在台湾一些庙会活动很像，如果各位是从台湾来，你参加过庙会活动，你就知道哈，一些哥林多异教徒他们敬拜的方式在庙里面游行，庙里面挤满了各样的人，他们有编一长长的队伍，然后一边敲锣打鼓，不是敲锣打鼓的，是敲锣击拔。哦，背后的想法是什么？无论你到庙里面去敬拜的是什么样的神，什么样的偶像，你敲敲打打的目的就是要吸引神的注意。你说砰砰砰砰砰看，看看我，砰砰看，看看我，看看我如何尊敬你。哎，请注意我，看看孔，看看孔，请注意到我，哎，请注意到，请你来保护我，请你来祝福我。这是当时做的。保罗说，我们有可能做这些有恩赐的侍奉，甚至牺牲的侍奉，而我们所做的每一项行为跟每一项的有恩赐的事工背后的想法，不是从上天来的一个智慧，而是地上的智慧。基本上就有点像那些异教徒在庙里面所敬拜的一样，砰砰砍，砰砰砍，看看我，砰砰砍，看看我，看看我如何尊敬你，看看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我。当然你会这样做，追根究底是生命没有改变，是吧？同意吗？你仍然脾气暴躁，你仍然高傲，你仍然粗鲁没有礼貌，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提出的第三点的原因。一个真正的基督教育，真正的基督徒成长，完完全全是在于关系的转换。什么意思？什么关系的转换？我们仔细看看，我们读到那些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当他说恒久忍耐，用原文希腊文当时意义就是有长时间的忍受，长时间的受苦，也就是爱是有长时间的忍受啊。爱是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等等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注意到哈？这边所有的每一个字词的描述都是跟人际有关系的字眼，同意吗？是人与人之间所要面对的。请注意哦，一个真正符合圣经的属灵，并不仅仅是在说我感到很平安，我感到很安详，我感到很快乐，我很喜乐，不是的。这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因为在我们文化里面，弟兄姊妹，即使说我想要变得更属灵，其实你注意到没有，真正的背后都是专注在我们自己。我想要更加属灵啊，什么意思啊？我就想更加很快乐，很平安。 但是保罗说不是在谈论你是不是能够欣喜若狂，是不是能够有平安。请你容许我再说了哈，你可能是一个欣喜若狂的蠢蛋，保罗这样讲的观点，同意吗？保罗在这边说你如何对待人，这是重点，并不是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子。我认为哈，这整章保罗把这放在这整章放在圣经当中，乃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代表了一些很典型的教会，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你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一群人称教会为家，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很痛心的。其中有一半的基督徒没有跟另外一半的弟兄姐妹们有任何的交往，任何的说话。你见过这种教会没有？有。教会里面彼此相邀，充斥着八卦，充斥着刺伤，古怪暴躁。就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也常常就是让人不相信教会的原因，不相信基督教义的原因。就是我必须说了哈，很少人会因为耶稣而拒绝耶稣。人家说耶稣很棒，但是我看到那些基督徒我不相信。注意到没有？很少人会因为耶稣而拒绝耶稣，常常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让他们拒绝耶稣，让他们把门关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宗教会有时候会变得让人变得更糟糕，变得更能，你注意到教会里面很容易论断人，更让人没有安全感，更傲慢，更可怕。为什么你知道吗？在一些小组聚会里面，如果你要去想要说，哎，一些弟兄姊妹带领的人说 我可不可以邀请其他人进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考虑，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考虑。为什么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大敢公开的分享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怕伤害，同意吗？因为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让人不感到安全的，通到论断人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弟兄姊妹，有刚刚讲的 Tim Keller 他这样说过了，他说再想一想，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表现出有品德的好行为，怎么表现的？我们怎么教导他？ Tim Keller 他说什么？我们常常使用什么？实际上我们使用两个技巧，恐惧跟骄傲。我们使用恐惧，我们使用骄傲来教导我们孩子要表现出好行为啊！别说谎话哦，如果你撒谎啊，你会被老师，你会被警察抓到，你会被发现的。又知道小孩子是这样讲，我们以前就常常这样想了，是不是？你会抓到啊，你就死定了。你看，我们使用恐惧，同意吗？或者说我们骄傲，我们哎，那些人是骗子，是坏蛋的，你们要小心了，你不要被骗了，对不对？我们这样讲。所以如果我不晓得各位哈，你到这个小孩子在游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时候会一个小孩子对另外一个小孩子说什么 You are liar, you are liar, you are liar,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没有？哎，你是骗子。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 家长就告诉孩子他们是坏蛋，他们是骗子。哎，意思是什么？你不是。所以我们就教导孩子就一个恐惧一个骄傲带出来，这是一种骄傲。 对你是 liar, 你是骗子，我不是，我是一个骄傲。我们使用恐惧使用骄傲来尝试让孩子表现出有好的行为。其实我告诉你，你仔细发现的话，这也是一般宗教要信徒有好行为通常所使用的，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就是这样。恐惧，你小心哦，你不要做出去哦，你会被神抓到的。对，你今天早上读经了没有？你不读，你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出去踩到那个假黄金的原因。对，我们有恐惧，要恐惧，啊，要骄傲，你比他们强嘛？就这样，你为什么跟他们比呢？你就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沉迷宗教的人是可以变成很糟糕的原因，充满骄傲，非常恐惧。哎，请问一下哈，你认为耶稣当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当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吧？我们知道哈，法利赛人是他们那个时代里面最明显的宗教人士。那你注意了，你读下来，你看那 那些四福音书里面，你们注意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什么？是充满恐惧、充满骄傲的，是不是？但是耶稣的福音，并不是建基在我们的恐惧、我们的骄傲的品格转换里面。耶稣的福音是奠基在神的恩典上，他是奠基在耶稣在十字架上100%完成了对我们的救赎这样一个恩典。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了这个救恩，当我们亲自遇见了耶稣，当我意识到他对我的爱是何等的丰富的时候，那么我就会由里到外的被转变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点，超自然改变的生命是在于与爱的化身有一个真实的相遇。这是什么意思？请各位注意到第四节到第七节，这边很棒哦。你注意到没有？保罗没有说哦，讲了半天，所以我希望你啊，要有更加有耐心。我希望你每一个人都更加友善。哎，你这个糟糕的吹嘘者，不要停止，停止你的骄傲，停止吹嘘。没有啊，如果耶稣，如果那个保罗这样讲的话，那个仅仅只是又使用另外一个什么恐惧和骄傲的另外一条规则。相反的，你看注意到没有？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注意到没有？保罗将爱很具体化，我甚至可以讲说，将爱拟人化，拟人化。他说：“要能够有更多的爱，知道就是什么？就是要与爱相遇，因为这就是爱。”但听起来有点神秘哦，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你看哈、哦。儿子，哎呀，我现在当爷爷哈，我前几天才有第三个孙第二个孙女哈，我就注意到就那些儿童发展专家，他就了解到一件事情，他说啊，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从来没有被抱过，从来没有被人拥抱的一个接触，那么这个孩子即使长大了，他对爱简直是一种残障。他没有办法接受，也很难给出去。各位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实际上，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接触，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存活的。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被爱来学习爱的。我们越被爱所包容、所拥抱，被爱所淹没、被爱所包围，那么我们就越有能力去爱。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不是说你赶快去做这十件事情，他是说这就是爱。其实我甚至认为哦，保罗之所以把爱人格化，他是要让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个特定的人物。你注意到没有？这个不是一篇美丽的诗篇啊，当然很棒哦。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绘画一个特定的人物，你知道意思吗？哎，你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当他说爱是长时间的忍受、长时间的受苦的时候，他怎么能够不想到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受痛苦的耶稣呢？是不是？当他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想到一个在他遭受各样受刑、遭苦楚的时候，他的那个所爱的门徒却看着他说：“我打死我也不相信我认识这个人。”但是却复活以后，却去回头去找这个背弃他的门徒，并且原谅他，是不是啊？当他说爱是凡事盼望的时候，保罗怎么可能不想到在十字架上，耶稣转向另外一个被钉死的人说：“今天你将与我同在乐园的那一位。”是不是啊？注意到没有？当他说爱是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时候，他保罗怎么可能不想到那位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永远不会离弃你。”不可能的，是不是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就是爱的化身。请你注意，当你意识到耶稣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他不是仅仅成为一个道德的标准榜样，而且因为他爱你胜过你爱你自己，为你付上了代价，买赎了你，让你得到自由、得释放的时候， 当你的心灵里面品尝到那种味道的时候，当你让一件事情进入到你的心海里的时候，那就会慢慢的除掉你的恐惧惧怕，因为你意识到整个的宇宙创造者用一个没有办法测度、毫无条件、毫无限度的爱来爱你，那就会除掉你的恐惧。而且当你意识到你根本不必像那些外教徒一样到庙里面去看看看看看看我看看看看看我看看我啊，看使用我的恩赐，哎，使用我的才华啊，看啊，哎，难道你不肯定我吗？你不需要。当你意识到你根本不必那样做，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你不能够再做任何事情让神更加的爱你，或者是让神更加的少、更少的爱你。当你意识到说他已经完全完全无条件的爱你的时候，当你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惧怕，你就不需要再用人的作为。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一直在想着自己，我们一直在专注自己，我们会惧怕也是专注自己，我们 怕受伤害，我们怕遭病，我们怕这东西，我们一直专注在自己。即使当我们考虑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时候，我刚刚讲了，在成为自己有一个某种成就的时候，也是什么？我们的想法仍然是在专注自己。相反呢，圣经提醒我们要仰望耶稣，要仰望耶稣，他的美丽，他的恩慈，他丰富的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爱就会融入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要知道，刚刚那诗歌里面讲，这其实我们周围的人都在寻找爱，都在渴望，都在期待真正的爱。如果我们基督徒将基督的爱化为实际，这将会使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社区产生一个基本性的影响，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仅是自立专注正统的人，尽管那点很重要，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些有恩赐的人在台上讲，虽然恩赐是神赐给我们要好好使用没有错，但是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这些，而是看到什么？而是看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吸引，他们就会改变成生命。这也就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底线，我越多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我就越能彰显耶稣基督的爱，那就是使你与你使我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会使人来到你面前寻求你信仰的一个原因。他们之所以被触动，不是因为你的恩赐，甚至不是你的道德，那是因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内心里面所赋予的爱展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体验到耶稣基督的爱吗？你愿意在他的爱中成长吗？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我们越多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就越能彰显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所带出的影响绝对是不同凡响的，我们的生命绝对会影响人。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瘟疫肆虐的期间里面，我们不要传播惧怕，不要传播惧怕，让我们传播是耶稣基督的爱，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人的心里面。当耶稣基督的爱进到人里面的时候，爱在爱里就不会再惧怕什么，在爱中无所惧怕。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尽管恩赐，尽管道德是表明我们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会被恩赐甚至道德所分心，而只是让他们成为我们内在转变，超自然转变成为一个基督的品格的一个结果。帮助我们不要注重这些东西，帮助我们注目您， 帮助我们注目耶稣基督，帮我们注目爱，帮助我们了解成为一个真基督真正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一个建立一个教会，甚至不只是帮助一些人，而是在真正的体现耶稣基督爱，能够很实际的活出来。天父，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到教会当中面对艰难时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想到在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的人们面对的瘟疫的试炼的时候那种心情，我们祈求你保护危机中的人们，我祈求你安慰受病毒的感染者，我们祈求你来安慰那些因为病毒失去的亲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渴望愿意来帮助他们。最重要的主啊，但愿在这样一个危机里面，求你让人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也让人因为这样子对你丰富的爱能够产生一个回应。主啊，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求你将你的平安，将你的安慰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在各样的繁处里面你来恩待我们。主，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会变化，但是你不会改变，你对我们的爱不改变。主，当我们愿意仰望你的时候，你就来复辟我们。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